大众请起立，向活菩萨行三问信礼，一问信，再问信，三问信。礼敬授课法师，一问信礼。老师好。
好，我们先合掌三声佛号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好久不见了，那边读《般若经》读的怎样啊？有没有读的很法喜啊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个276页灭真品啊，31品，然后讲到36品尊刀品。那总共有六品，那这六品我们要用一天的时间，大概就是四个小时把它上完。那其实也不太容易啦，四个小时，如果只是看经的话应该是还好，但我们有时候还会参考一下大智度论的一个讲解注书，所以可能会比较赶一点啊。那大家有收到两份讲义吗？一份是科判表，科判表大家知道吗？知道啊。那这科判表呢，主要就是还是以这个般若经里面的一个妙老的一个贯科，把它拉出来做成一个表格了。那表格呢，它的好处就是方便看啊，方便看，至少我们的思维理路呢，它能够很容易就进入这个科判里面。那所以另外一份呢，就是补充讲义。那这补充讲义大部分呢，都是摘自这个《大智度论》的一个注解。那也就是说，有一些经它的一个说法比较能够，它的含义没有讲得那么的清楚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来看《大智度论》的一个解释。那或者是说，在经文的部分有一些疑惑的时候，那我们也可以来参考《大智度论》。所以变成就是，我们会有课本，对不对？然后会有课判，然后会有补充讲义，所以如果我说我们看科判的时候，你们不要搞错了，跑去看补充讲义，所以说看补充讲义不要跑去看科判，这样懂吗？啊，如果你找不到的时候，你也不要起烦恼，你这个时候呢就万缘放下，注意听就好了，这样好吗？不然你这么一直找啊，心里焦虑，结果也听没有注意听，那也是落得两头空啊。好。那我们今天，我们先来看科判表吧。其实说实在的，要把这个《般若经》把它读完，在短短的时间里面，好像只有一年吧。一年要读90品，不容易啊。那科判表有助于我们的一个收摄。我们先看科判表的第一页。 那科判表第一页呢，其实在科经的时候，大部分就是以序分、流通分，乃至还有一个叫做序分、正中分，乃至还有一个叫流通分，这样就是这三大科。所以般若经也不意外，所以它也是用序分跟正中分。那重点就是在哪里？在正中分。那正中分呢，它又分两大科，所以整个般若经呢，其实不外乎就是在讲什么？讲菩萨的方便道跟般若道跟方便道。那般若道呢，它是属于自力的这一方面啊，就是你自己要先去具足，具足这部分的一个善法功德，那你才能够怎样行这个方便道去利益他人啊。所以你要利益他人之前，你自己要先具足某一些条件，但是这个发心又不一样了哦。发心是在你还没自力完成之前，你发的心呢，就是为了一切众生。所以你去做的这些自力行呢，其实是为了一切众生而去做的。所以发心跟修行呢，是要分开讲的啦。那有这个发心，那你去做呢，你才会一切呢，都是依着这个目标而前进。好，那般若道，般若道呢，其实就是以讲这个实相般若为核心啊，所以在实相般若这一边呢，就有分，就是要讲般若嘛，对不对？那它以哪个方向来讲呢？不外乎就是两个方向，法跟人，以法跟人来说明般若。那以法来说明般若这一边。在物一显真下面呢，它有几一、几二、几三，有没有？哦，字虽然小一点了，但还看得到了哦。因为我也是老花眼啊，我的老花眼已经300度了啊，所以不会输给你们60、70岁的人啊。啊，医生也跟我说，我的眼睛是60、70岁人的眼睛了。好。那这个显证下面有三个，那几一呢，就是在讲为三根人三周说般若体，那这个周呢就是三回啦，三回，那为三根人，那这三根是哪三根呢？上中下三根啊，那上中下三根，说般若的人，是不是都一样？不一样啊！上根人是谁说的呢？佛说的啊，但佛对谁说？当机者是舍利弗，因为舍利弗呢，他是智慧第一的。所以佛对舍利弗说般若是为了上根人而说的，那为了上根人而说，他所说的方向就比较不一样了。那有哪一些不一样呢？他开门见山呢，就是以第一义谛，以第一谛修智慧。然后以四谛修什么？修福德。好，那这一边呢？为三根人说般若这边的这个分量蛮重的，这分量蛮重。他从第一品续品。到这个三十品的前半段，所以在几二这边说赞叹般若所生功德，有没有？这边就是30品到39品，有九品，以九品来赞叹这个般若的功德。所以前面在说般若体的时候呢，总共花了30品。那我们般若经呢，总共90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用30品呢，就已经用了1/3的一个范围来说这个般若体了。好，那中根 中根娑婆罗是谁说的呢？为中根人说，娑婆罗就是须菩提啊，须菩提娑婆罗。那须菩提呢，他是解空第一啊。那般若人其实不外乎就是在说诸法空相，诸法实相啊，没有一个自信啊。所以中根人就请须菩提来做说明。那这边分量，其实在上中下里面呢，中根人说般若是最多的一个品数啊。他从第七品到第二十六品，都是在为中根人说般若。然后他所说的一个般若，主要呢就是分三部分来讲，分三部分所说的内容呢，我们抓大内容来说了，主要的就是第一个呢，就是以三解脱门啊。以三解脱门来说般若，那第二个呢，它是以这个称叹门，第三个它就是以无生门，这个里面应该刚上完而已吧。那无生门它的内容就是以实无观啊。以实无观去说这个般若，好，所以在为中根人说般若这边呢，就比较多是朝向这些解脱法门的一个叙述啊，那。怎样？字写的太小是吗？看不见了。第一个是三解脱门啊，第二个是称叹门，第三个是无生门。那无生门又以实无观，以实无观的内容啊，那求人无生啊，求人无生，说明人呢是无自性生的了。好，那下根人是谁来说的呢？谁为下根人说呢？天主，天主为下根人说，天主就是四体恒因啊，四体恒因为下根人说般若。那他所说的般若，他就是以什么来说呢？以两个方面，财施，然后法施这两个部分。所以不管是这些，就比较属于世间道的东西啊，世俗世间道的东西。但是就算是世俗世间道的东西呢，它还是可以以般若的这个思想角度切进去来做一个说明，这样。好。那这就是三周说般若体，然后上中下根说般若体。再来称赞的这部分呢，就是我们今天应该上一次里面已经讲上到这个三十三叹品的了。那今天也是沿着这个三叹品的内容一直持续下来。那这边呢，主要就是在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个根一啊，根一受持乃至正意念所得功德，就是说。我们受持般若，它的功德有哪一些？然后讲完之后，格量就是去比较，然后比较去做种种的比较了，比较之后知道说，其实是般若最殊胜的，所以接着就是称叹般若，然后要劝修般若。那再来根二呢，就是依般若那心随喜所得的功德去格量，然后也显圣称赞劝修。 好，那悟二呢，就是之后的事情了。然后我们今天讲不到那边了，不过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在这个悟二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是邪即佛护，哦，显示什么是不好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还有这个诸佛啊会来护持啊。那这边就是从四十五品文持品开始到五十品，所以这边就花了五品在做说明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说讲实相般若不外乎两方面嘛，对不对？依法跟依人嘛，从法来说明跟从人来说明。那法从法来说明这边呢，主要还是以这个三根啊，以三上下上中下三根来说般若体。那以人这边呢，以人这边来明般若呢，它总共有十五品，从五十品到六十五品，都是在从人这边来说明般若。那从人这边来说明般若，其实它跟前面是有互相呼应的啦。所以前面这个依法门说般若，它主要以三根人三周说般若体，对不对？那到了人这边呢，它还是一样，它是三根人性般若体三相，就是讲出这个三根人性般若体的这种三上中下三根的人，他们的一个相状特性是什么了？相状跟特性。那这边就有讲到发心呐，啊，有讲到这个，哦，没有，这边呢主要讲说上根人呢，其实他是什么人呢？他是不退转菩萨，阿比八字。所以这是立根生慧的，然后立根生慧的。那我们现在的根性应该就是属于中下的根性，所以在般若经呢，在中下根性这边呢，它才会发挥的比较多，因为中下根性是比较一般普遍的一个根性，好，所以它在上根人这边的琢磨就不多了。他的琢磨不多呢，可以从他的品数看得出来呢。就是上根的这边呢，他是从一到五，那中根的呢，这边是衔接的六七，主要是以七为主的，7到26。那下根的这一边呢，就是27到30。所以下根的这边，他只是花了三品在做说明而已。好，我们时间有限啊，那整个大纲就讲到这边啊。那方便道就是在这个66品之后，从67品开始啊。所以66品在般若道的品二，富足流通实相般若，这就是66的累教品。那这个累教品其实也就是什么品呢？就是足累品啊，足累品啊，也就是算是流通分啊。那这边就是对于般若道，对般若道的一个小结，它是一个结束。然后从般若道结束之后，就要进入什么？进入方便道了。所以在般若道有一个足累，然后到方便道哎，还有一个足累，所以整个般若经呢，它总共有两个足累品，就是这样，一个是般若道的足累品，一个是方便道的足累品。好，我们翻过来科判第二页。那翻过来第二页呢，其实就是30品的一个内容啊。因为我们今天这个，看一下，我们今天就是要进入 赞叹波的所生功德，对不对？那他总共赞叹波的功德总共有九品，就是从三十品，从三十品那一直到三十九品，总共九品。所以我们要从这三十品稍微看起。那在这九品当中呢，它有分什么？第一周娑婆了，第二周娑婆了，第三周娑婆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看第二页科判的第二页新一，它就是第一周娑婆了。那这个就是三十品三叹品。那这个第一周的周呢，就是悔啦，第一悔，哦，第一悔娑婆了。那我们看第三页，第三页新二，第二周娑婆了。那从灭真品开始，哦，稍微带你们看一下，哦，然后我们再翻到第九页。第九页就是新三的第三周娑婆了，有没有？所以整个九品，整个九品呢就是分三周再娑婆了，三回再娑婆了。好，但是它虽然分三回再娑婆了，但是它的内容有没有一样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我白说。我们看一下。所以科判表的好处就是在这边啊。我们看一下第二页啊。第二页，新一第一周娑婆了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分了两个大科？对不对？那你看人一，人一就是说明你受持波罗了，你能够得到现世无果。那现世无果是哪五个？第一个是魔不得变，第二个是人非人不得变。第三个，你不会横死；第四个，你的住处会很安稳；第五个，你会有诸天守护，就是这五果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周娑婆了，不外乎讲这五个。啊，你再翻过来第三页，第三页第二周娑婆了，他还是在讲什么？他还是在讲五果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这五果呢，他就用四个层次把它收摄起来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魔跟人非人合成一个了，哦，所以你自己在科判上你把它标了，哦，魔你把它圈起来标一，人非人圈起来标二，诸天守护是三，不横死是四，住处安稳无恐怖是五，这样，所以还是这五个。好，第二周还是在讲这五个，只不过讲的详细一点，然后比较多一点，在格量上面啊。再来看第九页，我们来看第三周娑婆了。第三周娑婆了，他还是在说什么？他还是在讲无果啊，对不对？不过，只不过这个无果，哎，他这次就用三个层次来做收摄了。那第一个就是不横死，第二个人不得变，那第三个就是人魔不得变，第四个诸天守护，第五个住处安无恐怖果。那这五个呢，他分别在劝持品、前一品跟尊刀品里面做说明。那尊刀品他还有跨了一点点，在说明这个比较，就是明格量，格量就是在比较的时候了。那这个时候他是用什么比较呢？用十方诸佛跟经卷供养经卷来做一个比较，那来说明说到底是供养佛功德比较大，还是供养般若经的功德比较大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呢，离不开什么？离不开般若经啊。离不开无果啦，主要是以无果为主啦。 好，那我们看第三页，科判表第三页。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今天要上的内容，总共是六品嘛，对不对？那六品呢，我们就先来看这六个品的一个品名啊，六个品的品名。所以科判表第三页，今天是从31灭真品开始，从灭真品开始。那为什么叫做灭真品呢？因为般若波罗蜜它能够灭诸争乱，般若波罗蜜能够灭诸争乱，所以叫做灭真品。这个在课本的279页，你可以翻一下279页。279页的标题42是能灭争乱，有没有？那下面一行它就讲到是般若波罗蜜能灭诸法争乱，那这个就是以这一句来做这个品名的一个关键字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科判表第三页。那31是灭真品，32是什么呢？大明品，大明品。在科判表，科判表大家有没有找到32大明品？那它是从这个明不恒实果开始啊，明不恒实果开始在讲这个大明品。那为什么它名为，为什么它要叫做大明呢？为什么要叫做大明？因为在这里的时候呢，这个天主啊，在讲说般若他可以离种种的灾害啊，离种种的灾害。那为什么他可以离灾害？因为般若他就是大明咒、无上咒、无等等咒，就是大明咒、无上咒了。所以学这个大明咒呢，能够得无上菩提，然后能够随意为众生说法。那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个功德？因为三世诸佛都是学这个大明咒而成就无上菩提的。所以这个在286页。286页，大家可以翻一下啊。286页中间科判，中间标题止恶有没有？止恶，它这边是说明水火等不害啊。那接下来明离害，证明理事理。所以在四理这边呢，就讲到说般若呢是大明咒、无上咒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在287页，明德果这边，他就讲到说学是大明咒故得无上菩提，然后能够观一切众生心，随意说法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过去诸佛、为当来诸佛、现在诸佛都是学大明咒得无上菩提。所以这一品就叫做大明品，它以这个咒来说明般若的一个威德。好了，我看讲到那边再来讲好了，不然这样跳来跳去很累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灭真品的一个架构，然后在科判表第三页。科判表第三页呢，灭真品就是从第二周开始说般若，那还是讲无果，不过灭真品它只讲到无果当中的前三果，有没有？所以前三果就是魁一跟魁二啦，魁一跟魁二就是前三果啦。那魁三呢已经进入了32大明品了，所以灭真品就是 讲魔跟人非人不得变，还有诸天守护果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31品，我们翻过来第4页。所以第四页这个科判呢，就是先说明魁一的一个细科啊，魁一的细科。那在说明魔还有人非人不得变的这个功德，那它里面就分天主称叹跟佛速成。那天主称叹呢，它主要称叹什么？称叹你受持般若可以得二世功德，得二世。那二世就是现世跟后世啊。好，那除了现世后世之外，他还说明你受持般若其实就是已经总摄一切功德了。受持般若就是总摄一切功德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边的一个内容。那我们看回我们的一个经本，我们看般若经。般若经在276页。翻到了吗？好，那这边呢，经文这边的经文一开始是讲现世功德的，所以四庭恒因就是天主呢，他就说这个般若呢，如果般若是非常稀有的，所以般若如果我们能够闻、受、持、亲近、读诵、为他说正一念时，能够得如是今世功德，得如是今世功德。所以这一段文的重点在哪里呢？在这个闻受持乃至正意念，闻受持乃至正意念，你把它画起来，那这就是这一段文的一个重点。好，那后世功德有哪一些功德呢？我们也来稍微看一下，这边呢，我把它分成几个来做说明了。那后世功德，第一个就是成就众生严净佛土，就是也就是我们说一般所讲的严土熟身啊。第一个就是严土熟身。那第二个呢，你就是能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去供养诸佛。然后在还没得到无上菩提之前，你都不会忘失。那第三个就是在第三行，他能够得10种成就，得10种成就。那这10种成就就是家、母、身，这个身就是身身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啊，身身，这个身体成就，还有眷属，还有相，相就是相好，还有光明，还有眼，还有耳，还有三昧，还有陀罗尼。这就是10种成就，这是属于后世功德。再来第四类就是菩萨可以方便力变身如佛，变身如佛，然后到无佛处呢去说这些诸善法，6度乃至18不共法这些诸善法。我们看277页，他乃至可以以方便力为众生说法，以三圣法度脱众生。那这度脱所度脱的众生呢，就是可以证得声闻辟支佛跟佛果。好，所以在丑恶这边呢，就说明如果我们受持般若啊，其实已经总摄5波罗蜜乃至18不共法了。这边是属于法来讲，以法来讲，我们受持般若呢，已经总摄一切善法了。那以人来讲，你受持般若，你就已经怎样？你就已经摄持了三圣道果了。三圣道果，所以从须菩提乃至阿罗汉就是声闻，对不对？声闻、辟支佛，还有佛道，那就是三圣啊。好。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。 我们《般若经》在276页，他说：“当我们能够闻持般若乃至正意念般若的时候，能够得如是今世功德，对不对？”那今世功德指的是什么功德？你们觉得今世功德是什么功德？你们可以得今世功德是得哪一些功德？其实有几个方向可以去理解啦，在这个我们看科判表第二页。科判表第二页，在30品的时候，他就有说：“你受持般若，可以得现世无果，对不对？现世无果。所以，如果从30品那边来看，第一个呢，就是能够得无果啊。那无果就是魔啊。”这些不好的不能够来侵犯你啊，然后你可以被诸天守护啊，这样。那如果从我们灭真品来看，从灭真品就是第四页科判第四页的话，你从科判来看呢，他说能够得现世功德呢，其实就是得什么功德？魔跟人非人不得变啊。好，那除了这两种情况，有没有第三种情况？你们觉得有没有第三种情况？啊？诸天守护，诸天守护，它已经包含在那个无果里面的了。所以从30品。那边来看就是总说嘛，对不对？总说是无果嘛。那从31品这边就是别说，今世功德就是那个魔跟人非人等不得变啊。不过我觉得这些都是今世功德的一个潜意啊。那有浅就一定有什么？有浅就一定有深，所以什么是今世功德的一个深意呢？你们觉得呢？好啦，没时间猜了，我们来看补充讲义第一页。补充讲义第一页第一个要补充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闻持乃至正意念这一句经文啊。那这一句经文，可能一般看起来就觉得也没有什么，就是听闻受持乃至意念这样而已，也没有什么。但是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解释，你就觉得真的不是没有什么了。好哦。在《大智度论》卷56呢，这边讲到说，闻呢其实就是从人闻法哦。那闻可以从三处闻嘛，佛菩萨，还有就是于说法人，那这就是说法师然后，因为般若呢是三世诸佛的一个法宝藏。那闻过后呢，就要用信力去接受。那持呢，就是用念力啊，所以这个持闻呢，着重在圣解。那你有圣解呢，就会升起什么正信，有圣解就会升起正信。 那你对这个法能够确信不疑，你就能够怎样？要把它记下来啊，我不要听过就忘了。所以这个词念力就是记忆啊，忆词。好，那你得到法的一个法位之后呢，你就会想要常常去亲近善知识，去奉承知受，所以就亲近。亲近之后，不是去看看师父就好了，然后去看师父主要是要怎样？为了这个法义啦，所以就是为了读诵嘛。所以读就是看文或者是口授，看文或口授。那得到这个法呢不容易的，有的为了寄诵乃至能够舍身，所以得到这个法你要常得不忘，就要去背诵，把它记下来背诵起来。然后宣传慰问，就是对这个没有听到般若经的人，你去为他说，就是宣传慰问，这就是为他说。好，那为什么要为他说呢？因为龙树菩萨说，圣人经书直说难了，故解义啊。这意思就是说，这佛所说的这些经啊，直说就是坦白来说啦，坦白来说是不太好理解的啦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么好理解呢，这些菩萨就不用造论来解释经了。所以说佛所说的经呢，其实是不太好理解的，所以要怎样？要解义。那解义就是说法嘛。那对于佛的一个功德，对于佛法它是这么不可思议，所以升起大悲心为众生说法，而不是以邪见戏论或者是求名位去说法的，而且说法的时候也不直取，那这才是为他人说的一个真意。好，那正意念呢？正意念就是住在这个正法当中，以四念住为主的一个意念，它是为了怎样得道，为修道为得道而去依持它，所以这就是正意念。那正意念呢，是一切善法的根本，也是初学的一个入门。那在正意念之后还多一个什么？多一个修，所以常行就能够得禅定，故名修。那从这个修呢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其实这一段经文不简单啊，这段经文不简单，其实他在说明一个次第啊，他在说明什么次第？他在说明入于圣道的次第。入于圣流的次第，那入圣流的次第有哪一些？八正道、四欲流支、四欲流支啊，四欲流，四欲流支就是入于圣流的一个次第的。所以四欲流支呢，它是哪四个呢？亲近善事，多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。好，所以这些文持乃至正意念跟这四欲流支有没有关系？有，确实是有关系的。所以我就去，因为我当初一看这边就觉得其实这边不简单啊，但是我就是找不到，我顶多只能找出这个十法行而已啊。但后来终于被我找到导师在华语集的这笔资料，找到了就睡不着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，老师在华语集第二册这边所讲的。那老师说修学圣身法，从佛法以来，所谓的佛法就是这个佛世啊，早期契经的时候啦，契经的时候以来就有四欲流支了。那这四欲流支呢，是如实道的一个方便，如实道的方便。 好，我们看下一行。那起初自证的法，它是脱落名相的。我们再看下一行。那流传世间的教法，是佛所说，多闻圣弟子所传的。所以依着佛身而传布呢，所以一般的信众多数都是念佛跟念身，供养佛跟供养身。那最后由于佛教界出现了书写的圣典，所以一开始的一个佛法，它只是口头辗转传送而已，它还没有书写的一个文字。所以从书写文字开始之后呢，法它就比较具体化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念法法门得到重大的开展，那这个就是初期大圣般若经等所明白昭示的。所以导师引用了般若经里面的四笔资料，四笔资料，那第一笔资料刚好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，第一笔资料就是是般若波罗蜜若闻受持亲近读诵为他说正意念，有没有？这就是我们这个灭真品一开始的一个经文。好了，下面三品不看的，我们直接来看倒数第二行，第一页倒数第二行。那导师说，般若人他是甚深的，那修学的方便呢，当然是要怎样？从清净善事开始，然后以闻思修而契入正法。所以闻思修，大家把它画起来。闻思修呢，其实就是修学智慧的一个必然的次第啊，必然的次第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一个圈圈，第一个圈圈就是所引第一则的一个经文啊。所以导师接下来就是要解释那一段经文。我们翻过来第二页，那第二页这边就是在解释那几个名相了。所以听闻般若法门，受持就是信受意持在心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持就是念力，念力也就是记忆，就是念意持，意持你听闻之后升起信心，你就去受，然后能够用把它记在心里面，所以叫意持。那常来清净就是常来善知识这边去承奉之受了，读是口授，那有了经文之后呢，就是一句一句的学习，那诵就是熟悉的背诵。所以到这边呢，都是在说明什么？清净善事多闻正法的详细说明啊。所以到这边都是四欲流支的前两支的一个详细说明。然后为他说，其实为他说呢，应该就是多闻正法的一个加强版啊，加强版。因为为他说，为他说能够使别人也能够信受奉行啊，而且为他说呢，你不只能够使别人信受奉行，还能够增进自己的熟悉与理解，懂吗？所以我今天来讲给你们听，我一定是比你们更熟悉、更理解啦。那下一节换谁上来讲？好，那在正意念，正意念其实就是如理思维的意义啊，意义。所以到这边呢，已经具足了四欲流支的前三支了。重点来了，重点就是在正意念依智论来讲，它正意念下面有一个修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修呢，其实就是法随法行、啊、所以如果以这个闻思修来看，这个修呢，法随法行呢，它其实智论怎么说呢？我们看翻过来第一页，第一页的第一笔资料的最后一行。修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常行得禅定故，名为修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修呢，它是与会相应的定。修是与会相应的定，所以在修前面的这些正意念呢，全部都是散心观。散心观，所以你的如理思维只是散心观，你没有禅定都是散心观。发挥不了什么强大的力量，它有作用，但是力量不是那么强。所以当你的智慧与禅定相应的时候，那你才能够去入于什么圣流现证解脱会。所以就是以闻思修然后入于现证解脱会。好，我们翻过来第二页。 刚刚那边呢、啊，一智论此下有修，那就是法随法行的。所以导师说，第一者的修学次第与佛法中的清净善事等四欲流之是一样的，只是他说的更详细一些啊，说的更详细一些。好，那我只讲到这边了、啊、所以今世功德它有几种，我们可以分浅跟深来看。浅的人也就是能够在现世得到种种的福利啊，不会被魔乃至非人干扰啊。但是深的人，你可以借由这个文持正意念，你能够怎样去入于圣流。那去入于圣流就是什么？去入于圣流就是正入于圣性啊，正入于圣性。那其实也就是什么？般若道的修学完成。那般若道的修学完成，接下来就要修学什么？方便道。所以你看这个经文，你看276页的经文，现世功德之后，再来是讲后世功德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他后世功德的内容，是不是都是方便道的内容？眼土熟身都是方便道的内容，然后说法能够度化众生入于三圣，这都是方便道的内容。所以般若道着重在什么？着重在自力，着重在自力，着重在智慧的一个 修学层面、啊、那着重在自力呢，他在修学智慧的层面，他是以什么为主呢？如果以四欲流之来看呢，他当然就是以清净善事，以清净善事为首要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以闻思修正的一个次第来讲，他当然就是以闻法为首要了。如果你没有闻法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入于后面的思乃至修，或者是正到现正啊。好，所以经文的这一句“若闻受持正一念时”，那这个就是一个修学的一个次第啊，那你照这样的一个修学次第呢，你一定可以去度于这个现证解脱会，去度于圣流的。好，所以你看277页，277页他就很明确的跟你说，受持般若有没有？他说：“世尊快哉稀有。”受持般若，其实已经怎样？总摄这些诸善法了。其实已经怎样？总摄这些三圣道果了。因为它是诸善法跟三圣道果的什么呢？根源啊，懂吗？它是根源啊。没有这个根源，你就没有办法往后一直发展了、啊。好，好，大家知道吗？以这种速度是讲不完的。所以我们就以科判表来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看第四页，科判表的第四页。科判表第四页，刚刚天主所称赞的我们已经讲完了，对不对？先是功德，后是功德，然后般若其实已经总摄一切功德了。那接下来就是佛要速成，那佛他要总，他先总述一切功德，然后那再来才别述二世功德。 那他要讲二世功德，二世功德就是现世跟后世啊，这二世。那讲二世功德的时候，他先许戒听，就是叫地士怎样，你要一心地听啊，我要讲法，你要注意听啊。那地士就说好的啊，受教。好，那再来就要广明这个功德，广明功德就先说明二世。那二世功德呢，先从现世功德来讲，好，现世功德。那几义呢？就是证明几二，应该是四还是几啊？四啊，四一就是证明，四二就是举化他功德事成。那我们来看证明这一边呢，哈，证明这边就是在我们经的277啊，经的277，经277这边有讲到说，如果有外道犯智魔魔敏想要，还有真善慢人想要来破坏菩萨般若心的话，那这个人的心才一升起，马上就怎样灭去，而且绝对不会顺从他的愿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第二页。第三页啊，补充讲义第三页，第二个解释啊，那个灰底的第二个，大家有找到吗？我这样讲，你们听得懂啊？嗯，那这边大致度论就说，波尔呢其实是不可破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宣是实相语言，就是讲。宣示实相的语言，这个语言呢是可以被破坏的。那语言一被破坏呢，信心还没有成就的众生呢，他也就会被破坏动摇了。所以才会说，梵志他们想要来破坏这个波罗，然后，好，所以这边只是要说明，这个波罗实相是不可被破坏的，但是经本啊，经本是可以被破坏的。那当经本一被法一被毁灭的时候，那人没有法可以稳的时候，人也就怎样，也就被破坏了，信心就被破坏了。好，我们翻过来278页，278页这边就是举化他功德事成啊。那举化他功德事成呢，这边有讲到什么呢？这边的重点就是，你要先自行才能够化他。所以这个菩萨呢，他是怎样长夜行檀那波罗蜜乃至波罗波罗蜜，这边就是菩萨先自行，他自己先去实行这些法。那实行这些法之后呢，他才可以这些法去怎样化度众生啊。所以这边化度众生呢，就用对治法去化度他了。所以众生如果是贪嗔的话呢，他就用这个布施啊，檀那波罗蜜去安利他。那破戒就用持戒啊，斗争就用忍辱，懈怠就用精进，乱心就用禅那，愚痴就用般若。所以这是相对对待法、对治法。所以你把它圈起来，把它圈起来。那重点就是什么呢？重点就是菩萨呢，他已经能够悉舍内外物了。他自己修这个法，他舍内外物，所以他才能够安利众生在这个法上啊，不会有这种法执啊。好，那下面经文说：以众生长夜为爱结故，被爱所系缚，那流转在生死当中。那菩萨可以以方便力去断众生的爱结，那安利众生，安利众生在哪里？第一个在诸善法当中，那这诸善法呢，就是四禅乃至这个空无相无作三昧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安利众生于三圣道中，所以三圣道中就是有声闻、须陀洹乃至阿罗汉、辟支佛佛道，那这些就是菩萨行般若的一个现世功德。嗯，也就是你行这个法，你要自己先成就， 你自己先成就了，你才可以去利益众生啊。我们时间好像到了，那等一下把这个后世功德也把它讲完了啊。那后世功德呢，就是能够得无上菩提，乃至入于这个无余涅槃，有没有？那这就是相似于菩萨能够怎样示现八相成道啊，八相成道的一个过程啊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吧，休息一下再继续，那我再想想要怎样继续。下课。
阿弥陀佛。